因为人世间什么事情都是你以为你能解决的，那不太可能，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不安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当你想不开的时候，那么你就想一想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确实很担心这些事情，不过这些事情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有办法，我把这个交给你，请你佛力加倍，你说怎么处理我就听从你的，反正我对跟着你走绝对没有错，我跟着阿弥陀佛走也没有错，我听你的，反正我已经无论如何死定大地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的，我听你的好了，那反而你会释怀一点。有理事啊，去双修，我们来看看问四品所问的事，我们就在这个事理事无碍的法界，可是我们却也同时生活在四事无碍的法界里头。你来看看本品经的要义，我们现在来看佛啊，在迦兰陀竹园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这是啊，在这个佛在这个地方呢，他啊要说这个法啊，那么他要说这个法呢，在王舍城哈、啊，那么这个迦兰陀竹园金舍。这里，那么这个也报喜啊，布施这些也报喜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跋陀河啊，跟五百菩萨啊，那么这个还有五百的沙门呢，从这个都到了这个金色里头来，那么佛呢，在金色里头。大家坐定了，佛要对啊这个跋陀河啊这个菩萨跟他的这个弟子们呢一起这个来啊向佛啊请安请法，礼拜完了以后坐下来，所以在这个下午的时间，那么这么一个场景。佛还没有说法，佛就放光。在佛经里头，你只要看到有佛放光的，就是佛要绽放智慧之光啊。他就一个表达的意涵上来讲的话，佛放光也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它是一个象征，表达的佛有此刻要把光明的法会要直接分享给这些这个佛的这个佛弟子，所以他佛放光了。那么他有三次放光，第一次放光呢啊，那么这个是光照比丘众，第二次放光呢是光照比丘尼众，第三次放光呢，它是这个光呢招了八大菩萨，就是跋陀河等八大菩萨，这八大菩萨那么以跋陀河为首啊，那么八大菩萨跟他的信众们也都来了，然后第三次放光的时候呢，那么护法龙天也通通都来了，所以现在跋陀河菩萨就在这个时候说，我有一个问想要问，不晓得佛你是不是方便可以回答，如果你方便的话，那么我就啊提问问题了。那么这个佛说你就问吧，所以往下这问四品的整品经里头都是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他所问的问题，而不是一题一题的问题，而是说总归说起来，这一个问世品所要问的东西呢，都说我如果要学佛达到 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列了一大堆的东西，那我应该怎么样修行？是这个问题。这整个的问题就这么长落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拔得侯菩萨呢问啊，那么这个如何修持啊？那么他的问题是问我应该修什么样的沙门，我怎么样修怎么样的正受跟正定，才能够摄受所有我能修行的这些法要，才能够摄受得住。你想如果所有的你所读过的经法你愿意拿来在你的生活中去使用来做修行啊，用现在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要拿来在这里用，但是你必须要用什么东西来总摄这些法。我们在讲这个般若三昧经之前，我们讲37道品，大家还记得吧？37道品是佛在阿含藏的时候就开始有37道品，就告诉我们你的修行最核心的课题是37道品。那好，我们就拿37道品这个修行的法门来看的话，我要修这个37道品，那么我要如何修持才能总摄这37道品？问题就是问到这上面来，整个的这一品经里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跋陀侯菩萨在这个地方问的所有的问题没有离开那37道品，真的没有离开。从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都没有离开它，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总摄这些？也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啊，所以这个总持总个一个能够掌握得住的那个要领。所以这个问题是菩萨当修何等沙门啊，可以往生极乐净土成正等觉。人家问的问题是要修什么样子的沙门，沙门就是正定正受。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是定的，你是啊得到这个佛法的正受正定的话，你要来处理任何你的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健康的啊，你的种种的一些烦恼的、感情的都好，你是不是可以如法？就当然就能比较如法，因为我的心定，我能觉照啊。它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部经、这一品经里的问世品里头，跋陀侯啊所问的内容包括什么东西呢？你看那么长的，你看白话文，你把它多读几遍，那个原来的经文你也对着把它读一读。但是你现在听我说，你看哈，它的次第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问的是什么？问清净法身的自证问题，就是本体世界的问题，就是理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慧性的开启的这个部分。我从这里面呢，我列出几个最重要的要点哈，在经文里头，我找出几个最重要的要点哈，把它归纳在这个地方。你看哈，智慧如海啊，如须弥山啊，自己不会愚痴，不离佛的本怀啊，那么自己呢，一直到成佛而终，不会离散这个法要。那个智慧如海指的是指什么？就是那个清净法身的那个这个部分，端正书好啊。那么这个出生富贵之家，一个人啊，他就是因为他是法身成佛的，所以他端正。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就是32相80岁正好出生在皇宫家，是不是？是因为他是法身来世间化身给我们看，是不是？但是其实他就是属于法身。第三个呢是高才广博，助手节度，这个人有很好的这个宽博的心 啊，开朗的心，而且他的才华非常的洋溢，非常的丰富啊，洋溢啊。第四个，入诸经中呢，无不解啊，那么能安禅入定入空。你看他这样子的，是不是跟清净法身这个部分啊，达到这个效果啊？多所到处，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去，明于根利，对于五根五力的事情都很清楚，成就菩提道，在那里能成就菩提道，不起执着，不起着心，没有障碍，那么心如金刚般若啊。第七呢，清净柔软啊，喜乐的生活能自己做得了主。我们把他的前面的那一大段的部分归纳起来，他问的问题是这些。他说菩萨要修什么样子的正受正定，才能够摄受这些能力。结果他所讲的是，佛回答的是念佛，是不是？这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记得我在给大家谈三十七大品完了以后，我说下一次接下去谈《般若三昧经》，谈净土修行的那个精要，那你知道说这三十七大品最后你能够把它怎么样总持总摄到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来行持。那个念佛的时候你念到心里面很定，你平常生活的时候你能够活用三十七大品，这个修行就是极乐世界最捷径之路，而且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最后融摄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大段，你看到的，它跟清净法身、跟我们的智慧般若有关系的，是这些。回去经文自己念，老师讲经，不是用一句一句的，要一句一句念，只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才需要一句一句，因为它总共只有200多个字。所以，但是我现在把要领跟你讲了。他在问视频里头问的这么多的问，讲这么多，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啊？这个应当修怎么啥昧，我才能够往下得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把它总摄起来，第一个是跟清净法身有关的自证的这个部分，就所以叫清净法身的自证。第二是圆满报身的实现，我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圆满报身的实现这个部分呢，那么也就是庄严向好的人生的部分。你看最主要的内容是包括对于佛法的信解行证啊很清楚，对于沙门啊对佛教的护士是尽到了力，尽到了应该有的这个心力、信心啊，坚定，无有能动摇者啊，所以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啊，而且不起啊嗔恚，不起贪嗔痴慢疑的心。第三，深入精行，我这个人能够读经，能深入去修行，慈悲柔软啊，戒恨清净，能实现种种的功德。第四个是智慧所行，庄严诸佛国土，成就菩萨恨啊。那么第五呢，常念诸佛啊，常常想念的诸佛如父母啊，而、这个念诸佛如在前力，这个是啊，这个。第二个部分他问的问题啊，第二个部分问的问题除了这五个之外，还有第六个，念生死如影，让我们的人生就像影啊，才而且能够去了解接触到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能真正了解到一切是平等无异啊。那么第七是习入诸陀罗尼门，就是总持这一门，诸经中闻一知万，你对于佛的整个的一个理路都很清楚。你读这部经，闻一，你知万，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很清楚。就你佛经已经完全 也都能圆融了。诸佛所说习能受持，佛所说的你都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啊，习得诸佛力、威神力、勇猛无所畏惧。你看修行，一个人修行能修行到这样的程度，是不是他已经做到了圆满报身的实现？但是圆满报身是老师帮他归纳的这一段。第三段这个部分呢，是千百亿化身的行动。你看哦，从清净啊法身这个地方的质证，自己就有清净法身。现在我自己能够自己反省去质证。可是第二个呢，是圆满报身的实现。第三个部分呢，是谈到千百亿化身的行动。什么呢？你看，了知诸经，对各个经典的意涵都了解，活用全巧啊。那么这个不执着于三处，哪三处啊？活用它了以后，这个佛门上面讲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三门，三一二三的三，又称为三藏的三，三门，三门是什么？讲空、无相、无作，是不是？可是你已经知道学会了空无相无作以后，却怎么样？却不执着于空无相无作。怎么说？你很活泼的做了很多啊，这个利益有情众生的事情，济拔有情众生的事情，化度有情众生的事情，可是你却知道空无相无作，所以行以三际，却不执着于三际。这要千百亿化身，要做到真正能活泼起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因为佛的弟子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是很清楚的了解经法，但是却不是被经法所绑住，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修行应该有的戒律，却不会被戒律给困住，很清楚的知道佛所讲的所有的啊经律论，但是却不是经律论的奴隶。他活泼起来了，了知诸经，活用全巧啊。第二呢，教人入于佛道中，现啊大悲大喜，他会引导别人，大家一起能够在佛道中。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老师坐在台上才叫做引导各位到佛道中哦，不是，这是也是在引导大家进入佛道中。可是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开车子是那一个人不都应急过来，可是你还好歹你也反应很快，没有发生任何差撞，他伸出头来，他可能还要骂你一句耶，你就笑笑跟他点点头，这样子的功夫是真正引导人入于佛道中。我举这个例子叫你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也就不需要气行挡命了，对不对？他本来就脾气就急，又暴躁，又容易嗔怒。你如果他也给你讲了一句，他已经忍住了，还只讲了一句稍微粗一点的话，你回敬他一句去，人家不就下来要打架了吗？那怎么引导人家以佛道中呢？所以有时候在平常生活当中还真多，同事的相处，你在业务工作所接触的对象，你的家人之间彼此互相的互动，你想想看有没有这样。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拿了经典跟人家解释这样才好，所以我们有佛弟子也会这样跟我讲，老师我很赞叹像你这样，如果我能像你该多好，这样可以讲经给大家听该多好。我说不，你也在讲经，那我从来没有讲过经的。我说不对，你在生活当中你能够让别人感觉到安慰一点，温暖一点，你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欢喜，给别人一点信心，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引人入于佛道之中，这千百亿化身哦啊。那么这个 所学啊诸经呢都能够通力啊，破除种种的疑难啊，那么得大自在，活泼的运用和大自在啊。那么第四个，常随佛学，常常都跟佛在学，读经是常随佛学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助导，常随佛学，参加法会也是常随佛学。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啊。那么我们呢就能够得一切自治，那么活泼的运用啊。然后我们亲近佛，得佛十种力量啊。那得佛实力呢，让我们感受得到啊，这个我们整个生活的智慧力量就越来越丰富啊。这是千百亿化身的行动，所以你看他问这些东西问完了以后，前面都在问的，只是简单的讲，就是这些学佛的林林种种的事情，我要怎么样修是啥呢，才能够把它整个的整合起来。结果他跟他讲，要他做的是念佛啥呢，最不经起头就在这里，念佛的殊胜也在这里，念佛成为啊，修行上一个非常啊，这个我们所谓叫做易行门的一个方法，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佛的回答说：善哉善哉，所问者多所度脱。你所问的，就是真正啊，这个能够引发人度脱种种的障碍啊的一个道理。多所安稳，对很多人都会从那里学会更多的安稳。以世间人民啊，那么这个不可复计。对一般世间的人来讲，他的好处更是没有办法计算。天上天下，悉得安之。天上天下，听了你这个问题以后得安之。为什么？你所问的这么多林林总总的问题，最后总设在一句念佛里头，然后在念佛里头去运用，去活泼运用，既可以啊，这个领会到那个清净法身，又可以到圆满的报身，到千百亿的化身的生活这边上面来啊。那么这个他赞叹的说，这是你过去修持以来的功德，供养佛啊，行道守戒啊，清白不浊，你才会问出这个问题，你的功德不可复计。这是佛就这样子的赞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重要啊。那么佛接着呢就回答说，今现在佛力在前，啥昧就是你要不就是波州啥昧啊。那么这个其有形式啥昧啊，若所问者啊，那么悉可得。如果你能够行这个念佛啥昧的话，你刚刚问的那么多的问题，你通通可以总摄在你的心里头实现得出来，包括这个本体的这个啊，这个那个世界的部分，也就是说清净法身的部分，圆满报身的部分，到这个千百亿化身的部分都可以圆满。这是问世品这部经里头的要义，你回去要把它读一读，你才真懂它。这一品经很精要的理路，你掌握了你来看就容易看得清楚。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学法，这佛法要注意有三个相度，体、相、用三个相度。体呢，就是我领会那个离体的部分的体；相是指庄严的现象界的事的这个部分，这个现象界的这个部分，事的这个部分；用这个部分呢，就是理事圆融完了以后所产生的事事都能够活泼运用的那一个部分。所以佛法在过去古德常常都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体，了解这个体，也就是这个整个法的本体，也就是 同时我们要了解我们生活所看到的种种庄严的现在生活的，我们在这里讲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学佛，在这里成家立业，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从生到老，这整个的一个事情都是属于相，没有离开相。可是这个相的背后却也有体的部分，我们要了解体是什么，也要知道这个庄严的相是什么，然后还要用，我能够好好的了解这个现象，还要活泼的去运用。所以不管你是从四法界的理法界、四法界、理四法界、四四法界，或者从体相用三个领域来看，那么你的我们的修行的法门最后融摄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最后你只有四个字，就是阿弥陀佛，一直抓着它，那么抓着它就抓了一切法，就抓了一切法啊。所以说要练，说我们要学过这么多的法，我怎么样修啥呢，才能够总摄，而且能够真正的实践这些法。他说念佛啊，现在而且还赞叹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对所有的人都产生解脱，是不是？对很多人都产生一种启发，对人天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啊，这个、一种这个大的开解。不止如此啊，每一个人啊都应该透过这个念佛而得到拯救啊。然后还赞美说，八头河，你是因为过去啊修行得法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你也因为读了种种的经，所以你才有今天啊，会问出这个问题来。你问的是大灾问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问世品。所以我们也许如果现在来问一个问题，说请问我怎么样念佛，这个问题好像问的变得很小。人家问的问题是我要成就这样子，我应该从哪一个地方入手，然后才谈到念佛。而念佛就叫做波州沙门，波州就是又如佛立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又这部经往后还会跟我们讲，你要不是要你整天想着佛好像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是佛跟你同在一样，是这个样子哦。因为无相啊，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这部经老师准备就是啊很精要的提纲挈领给你讲，然后你自己因为有白话你可以读。说真的哈，要注一部经哈，要用白话把它写一部经，白部经是很难，但这样已经算是下了很大功夫啊才做得出来的啊。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啊，这个自己呢来读这里面的白话跟它的经本。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